实在是感谢神，也感谢大家，让我再一次的机会来和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二章的14节到15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怎么从神的话语教导的里面，我们怎样过一个在基督里夸胜的生活。我会分四个要点：第一个，我们夸胜的秘诀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夸胜的对象到底是谁？第三个，神教导我们夸胜的策略是什么？第四个，我们要来讲一下夸胜的生活是什么。好，让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也实在是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你常常用厚恩来恩待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也因为你常常用你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也用你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是你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是你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学习你的话，也愿你的话如同玛纳降落在我们当中，来喂养我们灵命的需要，好叫我们都能够一天天成长，以至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让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也都能够一起来增长。我们实在是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国度权柄再次归到你的名下，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过得真快，上一次分享到现在一下又过了4个月哈，在这四个月当中，真是我一直在寻求主的旨意，到底我们今天所要来看主的话语到底是哪一些的经文，我就把这个一直放在祷告里面。后来神就感动，实在要我讲这样的一个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特别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二章14节到15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当使徒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了刚刚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他的心里正在想着在一个罗马帝国那样的一个军队，当他们征战凯旋归来的时候，是一个很伟大很浩大的场面。所以圣灵感动保罗写这段话语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就是浮现这样一个战胜的一个队伍凯旋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某个伟大的将军率领军队出征得胜的时候，当他们凯旋归来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在这个夹道欢呼的市民的欢呼声中，以及这个散发这个香气的当中，这个整个军队就慢慢的走上一个叫做 Capitoline 中文翻作叫加比多丘的那个小山丘上。那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被打败的这一些的那个君王和将领们，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奴隶和打仗来的那个战利品。刚刚我念的这一段经文， 很明显的来教导我们有两个夸胜的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要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必定能够得胜，也必定能够得胜有余。第二个秘诀就是以神做我们的元帅，我们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当我们得胜之后，我们就必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的身上，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闻到基督馨香之气。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夸胜的生活呢？神的心意不单是要每一个人得救，并且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得救之后，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得胜，不单是得胜，而且要得胜得胜，不断的得胜。请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当复活的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对教会的信息，他写信叫那个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心意就是在每一个教会写给每一个教会之后，都有一段很简单的话语讲到那个得胜的。比如说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那个结语就是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第二个教会写给士美拿教会，也是讲到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最后老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也写到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值得我们付上代价来过一个夸胜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每一天每时刻我们都会有属灵的征战，差不多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我们的心，也会引诱我们离开神，引诱我们不爱神。当记得我们不是出了埃及之后就可以登上胜利的宝座，也不是出了埃及之后我们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我们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很长的一段的旷野的道路要来走，甚至我们进入了迦南之后，也是有很多的仇敌围绕我们，准备要来消灭我们。我们岂能够不小心谨慎？要记得，不是我们胜过敌人，就是敌人胜过我们。我们若不胜过敌人，敌人必要来消灭我们。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到底神要我们夸胜的对象是谁呢？神又教导我们什么策略来胜过这些仇敌呢？感谢主，借着他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启示我们。我们要夸胜的对象其实有三个，其中两个是外面的仇敌，指的是魔鬼撒旦魔鬼，还有这个外面的世界。第三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的老我的败坏。我们中国很有名的兵法，孙子兵法总共有13篇，其中的第三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第三篇的结论是什么？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败；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当我们提到要打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个兵法兵法怎么教我们怎么来打仗特别是神的话也教导我们如何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先来讲这个外面的仇敌世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来念啊，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指的就是世界，就是这个邪恶败坏的今世的风俗，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不爱神。世界常常来引诱我们，借着金钱，借着名誉，借着地位，借着权势来引诱我们不爱神。特别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世界来引诱我们犯罪，来引诱我们不爱神，就有三步的三部曲。第一步就借着肉体的情欲，第二步借着眼目的情欲，第三步借着今生的骄傲来引诱我们不爱神，远离神。世界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的私欲，使我们不自然的一步一步的不自觉的就一步一步的来陷入他的圈套的里面而无法自拔。就用金钱做例子吧，有人以为金钱万能，以为金钱至上，以为金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期望，以为用金钱可以买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其实金钱可以买食物，却不能买胃口。金钱可以买衣服，却不能买美丽。金钱可以买豪宅，却不能够买一个甜美的家庭。金钱可以买睡床，却不能买睡眠。金钱可以买书籍，却不能买智慧。金钱可以买刺激，却不能买喜乐。金钱可以买药品，却不能买健康。太多太多的东西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这个真理早在三千年前所罗门王就借着传道书来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经历过了，你们不要再去追求这一些了。1995年的时候，我在湾区一家公司上班，每当早上九点我进入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连线到我们公司的计算机，那个大型的计算机去，然后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是有三行，第一行字就是 Dow Jones 今天涨了多少，今天多少点，涨跌多少点。第二行很大的一行写到今天的 Nasdaq 是涨了多少点，跌了多少点。最后一点，最后第三项就把我们公司目前的股票，我们公司涨了多少钱，跌了多少钱，就写在这个上面。刚开始我还蛮习惯的，我还以为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受这个股市这个上上下下这样的波动来影响我的心情，也上上下下。哪里知道左邻右舍的同事们一个跑来跟我说，他最近这一个月投资股票他赚了五六千块。他过没多久又一个同事又跑来跟我讲，他最近投资股票就在两个月以内可以赚到10000块多。他还非常的高兴说，我来请朋友们一起来吃个午餐吧。这实在是叫我非常非常的心动。我算一算自己一个月辛辛苦苦的早出晚归的，而且非常卖力的工作，加班熬夜的工作，一个月也才拿到4000块5000块，他们竟然就可以卖个股票就可以多余的赚了好几千块，当时真的心动了。心动之后你知道第二步是什么，我就一头栽进去了。 这样栽进去的结果让家里损失了好多的钱啊。直到有一天，神的一记当头棒喝重重的打在我的头上，才从我从这个把我从这个贪财的噩梦的当中，我就醒悟过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暑假，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周末，家里突然出现很多的不速之客，就是很多很多的蚂蚁就爬到我们的厨房去。这些蚂蚁呢，我就看着看着，他们呢就是很 enjoy， 就是很那个一直在吃我们丢弃的那个西瓜皮。这西瓜皮实在，西瓜切了之后呢，西瓜皮放在旁边，实在是很甜哈、哦，是很甜。他们就在那边啃那个吃喝那个汁，很甜美的那个美味的西瓜汁。我实在是看他们悠闲的各就各位的，成千上万的就围绕在这个我们丢弃的西瓜皮的旁边，在那边尽情的享乐。隔一天的晚上，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收拾干净，把那些蚂蚁全部都把它丢在一个大的垃圾桶的里面，准备把这个大的垃圾袋呢丢到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来到我们门前那个回收的这个卡车的大箱子里面。当我把这个垃圾袋丢进到那个大箱子里面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句话在我的脑海的里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句话是说，那他那世界的结局就像是这一些蚂蚁的结局一样，用火焚烧，用火焚烧。就这样一句话就出现在我的脑海的里面。那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身的冷汗。当天的晚上我就赶快跟神悔改，求主这次来赦免我的心不在他的里面。这个可怕的画面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几年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句话也成为我放弃追求世界转而追求基督耶稣这样的一个转捩点。从此我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只要有衣有食，我就很感谢我们的父神。此后神的话语又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的，世界的邪恶败坏从古到今全然没有改变过，从4000年前的挪亚时代到现今的末世的时代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我们读了创世纪第六章所记载的和提摩太后书所记载的，我们真的会非常的触目惊心，会非常非常的害怕，世界竟然如此的邪恶。创世纪六章记载在挪亚的时代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多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非常的忧伤。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怀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念的真是非常的可怕。当我在念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更加的可怕。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谤读，违背父母，狂傲，忘恩负义，心不圣洁， 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是看到整个世界的败坏，自古到今天，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神真是教导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有一个策略来胜过这个世界的邪恶，胜过世界的败坏。神的教导是什么？很简单，三个字：逃避他，逃避他。意思就是说，当世界向我们招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躲得远远的，我们应该来逃避它。当网络的色情网页在向我们招手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来逃避它，赶快躲得远远的。当约瑟的主人波提华的妻子天天以目送情来诱惑他，来勾引他，和他一同睡觉的时候，约瑟不听从他祖母的话。约瑟最后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他就逃避他，就赶快的逃走。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逃避淫行。帖撒罗尼迦四章三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神教导我们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世界的败坏，实在是简单不过了。但虽然是简单，却不容易做到。但是感谢神，因为他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只要我们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必定能够在基督里来向世界夸胜。第二点我要分享的，也是这一位外面的仇敌，是讲到撒旦魔鬼。我们继续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所讲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刚刚讲过了，顺服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天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指的就是魔鬼，指的就是撒旦。魔鬼就是撒旦的别名。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魔鬼看不见，就认为他不存在了。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话，他的话语，把魔鬼的由来以及魔鬼如何堕落，如何抵挡神，如何控告人，成为神跟人的仇敌，完完全全的揭露出来。圣经中描述撒旦魔鬼最多的地方，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约伯记之外，另外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以西结的二十八章和启示录的十二章，都很明显的把撒旦的本性、真灵的本性把它描绘出来。我自己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主入学或者是团契分享的时间，每一次当我们探讨的主题跟撒旦魔鬼有关的时候，我总是会遭遇到一些的事情。比如说要去聚会的当中，车子就突然无缘无故就在路上抛锚，让我就无法准时来参加这个团契，参加这个主入学，来分享这个神的话。或者有时候是在前一个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过敏就发作了，过敏症发作，这个发作就让我一直不断的打喷嚏，一直不断的流眼泪，然后眼睛肿的就像小白兔一样。第三个就让我肠胃，就是在分享的当中，就肠胃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不得不暂时来停止那个聚会，停止这个课15分钟。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对抗这个撒旦魔鬼的经验，也没有对抗这个撒旦魔鬼的那个策略，没有多多的学习神的话，以至于我那时候 常常是遭受挨打的份，常常是屡战屡败，而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五年前，差不多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帮忙一个宣教机构做一套这个 DVD 的那个课程，总共有26讲，我几乎每一天都花两个钟头的时间来做。一开始觉得工作非常的顺利，当我做到21讲的时候，这样很顺利的几个月就过去了。当我开始要制作22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好多的难处，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发生。后来我注意到这个22讲跟23讲它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说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一，借着基督的胜利胜过魔鬼二。当时我就赶快告诉我的太太说，你赶快为我祷告。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些 DVD 制作的同工们，赶快为我祷告。那我自己也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在祷告的当中，有一节的经文就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跟那个16章19节非常的相似。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这句话进入我的脑海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跳起来，我就很感谢神，说这实在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功课，这实在是神何等宝贵的应许，使我能够来面对这个仇敌魔鬼，能够奉主的名来捆绑他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搅扰的作为。从此我学到这个功课之后，我就懂得怎么来倚靠神，来胜过撒旦魔鬼的功课。我就学到怎么在基督里如何来胜过撒旦魔鬼。约翰福音8章44节记载，主耶稣和犹太人的谈话中很明显的提到撒旦魔鬼有三个特性值得我们去注意。第一个特性说，魔鬼呢起初是杀人的，难怪在启示录12章3节讲到魔鬼，撒旦魔鬼就是大红龙，这个红就是他杀人流血，嗜血成性。第二个特性呢，讲到撒旦魔鬼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什么是真理呢？神的道就是真理，意思就是说魔鬼的心里面完全没有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一直作恶。第三点讲到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谎就是扭曲神的话来欺骗人，特别是创世纪3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始祖犯罪其实是受这个撒旦魔鬼扭曲神的话来影响。撒旦魔鬼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因为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是这个意思。撒旦魔鬼也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甚至他的差役也装作仁义的差役，来混淆我们的视听，来混淆我们是敌是友。但是很感谢神，神要我们采取的策略来胜过撒旦魔鬼是什么？很简单，也是三个字，就是来抵挡他，抵挡他，不是像刚刚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来逃避他。当我们遇到魔鬼来的时候，我们要来抵挡他，面对他来征战，用抵挡的策略来胜过魔鬼的经文非常的多，我就列举一些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以弗所书6章11节说什么？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雅各书4章7节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务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也是讲到抵挡。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九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很幽默，把这个撒旦魔鬼形容为吼叫的狮子，实在是非常的贴切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当你走进去一个很大的公园，特别是这个公园里面有狮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入口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很大的布告栏来告诉你，当你遇到狮子，特别是吼叫的狮子想要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就注意到这个布告栏上面就写着，当有吼叫的狮子迎面要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不要逃跑。如果你逃跑的时候，可能成为他一顿的美餐。他说你呢，首先要站稳了，你心里呢要镇定了，然后你站稳之后，面对他之后，赶快就地呢拿一块石头，或者是就地拿一支比较长的树枝，然后举起你的手来，大幅度的挥手，然后大声的向狮子呢叫他离开，离开，离开。这样狮子呢就以为你是强者啊，因为你站稳了，你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了，所以呢你就会胜过。否则当我们如果遇到狮子没命的逃跑的时候，说不定真的就是成为狮子的一顿啊美餐。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仇敌自己。我们继续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所讲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个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指的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讲的就是我们老我的那个败坏，我们的骄傲、嫉妒、自私、恨恶、恶毒，这些败坏的本性。大家记得这个里面的仇敌，实在比这个刚刚讲的那外面两个仇敌更加的凶恶，更加的难对付。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两个天性，彼此常常在征战，在打仗。经文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读了这段经文，难怪我们会体会这个马丁路德他很感叹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惧怕的不是教皇，乃是我里面的自己。有一个同事，他差不多几年前啊，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一个同事他在公司里面，他常常受老板的羞辱，常常受老板的责骂，所以他心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恨恶这个老板。那时候在流行一个电脑的游戏，叫做打击土拨鼠的这个程式，也就是说土拨鼠一出来的时候，你按一个键盘就可以把这个铁锤呢出来，就可以把这个土拨鼠把它打死，打得它头破血流。结果这个同事因为非常的恨恶这个老板，所以他把这个老板的那个照片呢，把它扫描过后之后，就把土拨鼠的这个档案的名字呢，就把它改成他老板的照片的名字。所以每次他老板一从洞里面跳出来的时候，他就用一只铁锤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就讲到我们人呢，心里有恨恶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想要杀人啊。还有一个同事，他也非常嫉妒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总裁啊，就是 Bill Gates， 所以他也是写了一个程式电脑的游戏给大家去玩。当一个人不是 Bill Gates 的时候，他走在马路上，哎，这个旁边的那个奶油蛋糕，哎，就不会动哈，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当 Bill Gates 一走出来的时候，他只要按一个键，这个奶油呢，突然就朝着他的脸这样一打，然后叫 Bill Gates 就跌倒了哈。他实在是这样来作乐哈，来愚弄哈，来自己来作乐。我很喜欢那个伊索寓言哈，这个寓言呢，菲伯哈就常常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是却隐藏了很大的一个真理，就好比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一样啊，道理实在是很简单，但实在是里面的内容呢，叫我们可以深思，可以熟虑哈。就像主耶稣讲的比喻这样精彩的结论哈，这个寓言里面就说到一个老鹰呢。这只老鹰很特别，它比其他的老鹰飞得都高哈。有一只老鹰就非常的嫉妒这一只飞得很高的老鹰。有一天，这只嫉妒的老鹰呢，就看到一个猎人走过来，他就告诉这个猎人说：“哎呀，猎人，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把那只飞得很高的老鹰，把它打下来？”猎人说：“可以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要把你的羽毛呢。”先拔一根给我，我把羽毛呢放在我的箭尾的时候，这样一射可以把它射下来。这个嫉妒的老鹰说没问题，他就拔一只给他。结果这个猎人一箭射上去的时候，没有射到这只飞得很高的老鹰，因为老鹰实在是飞得很高很高。第二次，这个老鹰说我再拔一根这个羽毛给你，然后再射的时候又没有射中，这样接二连三，接二连三，拔，把身体的毛都拔掉了，结果他也不能飞了，他就被这个猎人呢拿去呢当烤肉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虽然是一个小故事，但却是一个大道理。如果你现在还有嫉妒人的心、恨恶人的心的时候，那唯一能够杀死你的就是你自己。我们查考圣经，对于这个最厉害最完梗的仇敌是怎么说的呢？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到六节讲到这个凶恶的仇敌这样的形容，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一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个最厉害最顽梗的仇敌，这个仇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人一方面也是非常的自私。我印象很深刻，在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姑且不说这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国家呢，他们的国防部呢在生产这个军用的这个降落伞，但是很可惜的，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他们出产这个军用的这个降落伞呢，却只有85%的成功率。意思就是说，他们打没用的100个伞的时候，就有15个人会吃素啊，会出事啊。对不起，我台湾国也很亲切。也就是说，有15个人会出事，因为这个降落伞没办法打开，所以就活活的摔死。有一天，这个国防部长就下达一个命令，他说：所有参与这个制作生产这个降落伞的每一个部门，你一定要参加这个演习，参加这个演练， 特别你要从你们部门所做的降落伞，你要去参加跳伞的演练。当他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嘿，每一个人每一个员工都很仔细的来把每一个降落伞从头到末了都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结果半年过去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去参加演习，结果竟然100%都成功了，没有一次出事的事故。那神要我们采取什么策略来胜过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也是很简单，三个字，节制，节制它，节制它。大家知道这个节制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圣灵结的果子里面有9种的美德，其中节制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印象很深刻，圣灵的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节制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一个仁爱是什么呢？仁爱就是舍己为人的心。我们的老我呢，就刚好跟仁爱相反，我们老我常常是自私自利，为我们自己。但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仁爱呢，就是讲到我们舍己为人，特别是这个节制，就讲到我们要能够来节制我们自己。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所讲的，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节制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功课。我实在是回想以前，常常大吃大喝，完全没有节制自己。有时候我跟我太太或同事出去吃个 buffet 的时候，就是这个自助餐的时候，我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吃到隔天中午我都不会饿。我回想我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才体重130磅，但是在5年前我的体重猛然升到205磅。当我体重一直增加的时候，身体就出现很多很多的毛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现在还在服医生给我的那个 prescription， 就是有4种药，有2种是要降高血压的药，1种是降高血糖的药，最后1种还是降高血脂的药。是因为我没有节制，我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以至于让身体糟蹋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觉得非常的亏欠。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短宣队一起去那个 Springfield Illinois 的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个洋姐妹，她就告诉我们短宣队每一个队员，她很恳切的说，你们加州来的短宣队每一个人身体都非常的虚弱。我问她说，你怎么知道？她说，看你们的脸色，看你们每一次去探访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躺着在那边哎呀哀哼叫叫。所以我那时候就猛然就想到，身体若没有好的话，我们只能像保罗一样来到处去传扬基督，到各处去把基督的香气来散放出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有关医疗专家的报道，他说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都属于那一种生活方式的疾病，要预防这些疾病需要改变你不良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讲，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有4种。第一种最严重的就是饮食不当，我们可能吃了高盐、高脂和缺乏维生素的食物太多。第二个，他说我们生活和我们的工作压力以及我们心理的紧张，这些也造成癌症的病变中有重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我们缺乏运动。第四个，可能我们吸烟也会影响。那这些医生做一个总结说，他说针对以上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可以改变的时候，改善的时候，你必然可以预防，可以降低 30% 到 40% 那种 癌症病变的几率和心血管的毛病。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最近这几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一直名列这个畅销的排行榜的里面。这本书书名叫做 Good to Great， 意思就是说好到最好。作者是 Jim Collins， 他 last name 是 Collins， C-O-L-L-I-N-S。 这个作者呢，他怎样呢？他花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在研究4000多家公司他们的兴衰起落时，他发现好的公司和极好的公司中间实在存着很多很多的差别。他就举个例说，在产品方面，那些好的公司他们只要说好，见好就卖，但那些很好的公司，极好的公司呢，他们要等到这个产品在极好的时候他们才去卖。第二个，他说针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问题发生的时候，这些好的公司呢，一直呢忙着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些极好的公司呢，他们呢一直来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第三个，他就看到这些好的公司他们的员工呢，每一个人呢都 work hard， 都很卖力的工作。他说极好的公司呢，他们是怎样，他说他们 work efficiently， 就是很有效率的在工作。所以这个作者 Jim Collins 呢，他最后就做一个总结说， 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 意思就是说好就是极好的敌人。当我们把这个公司的成长应用到我们的个人的成长，岂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求主真是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不要跟别人比，今日的我只跟昨日的我来比，明日的我只跟今日的我来比。在我们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一天在身心灵，在灵魂体方面都能够达到这个极好的标准，不是说好就作罢，乃是要到极好的标准，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天天的长进，以至于能够时时过一个在基督里夸胜的生活。我很喜欢犹太法典的一句话，他说超越别人的不能算是真正的超越，超越从前的我才是真正优越的人。他说理由非常的简单，你常常自我勉励，常常超越自己，总有一天你就自然而然的超越别人。最后我愿意用犹大书20节21节的经文和大家一同来勉励，让我们一同用这节经文来过一个在基督里夸胜的生活，特别是在我们的灵魂体方面过一个在基督里夸胜的生活，好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颂赞。犹大书20节21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若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必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就像主耶稣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他遇到魔鬼来的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三次都用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第二个讲到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若能够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丰盛，我们就必然 能够胜过来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诱惑。第三个讲到，我们需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活出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的这种邪情私欲的败坏。最后犹大书讲到，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当我们能够常常仰望主的怜悯，主的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并且不断的夸胜夸胜再夸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